弟兄姐妹平安，愿主与你们同在。当我预备这一篇讲章，想选哪一段经文的时候，本来是因为普通话团契，今年读经是先知书，所以我就打算这一年都会选先知书来传讲。当时候还没有发生呢，200万人上街游行的事情。但是过去几个礼拜，因为逃犯修订条例的事件，引起多方面的那种的社会的撕裂和不安。无论我们在学校、教会、家庭，都能够感受到这一份的不安，也造成了许多关系的破裂、心灵的伤痛和恐惧。在这个时候，再去讲寻求神的平安，对我们这个城市特别的重要，或是对我们这一个人也是特别的重要。让我们听到之前一同祷告。神啊，你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神，也是赐予我们平安和拯救的神。我们知道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的宝座要立定在天，你的国度存到永恒。求您今天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话语和平安，让我们的心灵向您敞开，破碎的被重建，伤痛的得安慰，受伤的得医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先知书我们知道是先知，在历史来说，在以色列的历史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人物。那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特别在以色列黑暗的时代，神透过先知赐下他的话语。之前我们讲到但以理先知，先知不是未卜先知，我们之前李奇山传道 Kifler 也曾讲到以利亚先知。今天我们看先知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神的代言人，被神所拣选，直接从神那里得着话语，领受神的信息，然后传达给以色列人，也是同样向代表百姓向神祈求。耶利米先知就是身处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六世纪初的时候一位先知，他身处的时代也是以色列的历史里面非常黑暗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南国被到亚述和巴比伦先后攻击。我们看见耶利米身处的时代是五个皇帝都转变过，从约西亚约哈斯和约雅金，其实他是做了三个月的皇帝就被废掉，被亚述和巴比伦埃及和巴比伦先后废掉。所以那真正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三个皇帝换了皇朝，有三次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耶利米去忠心传讲神的话语。耶利米、但以理和以斯结也是在犹大国的末期去做先知，领受神给他们的使命，向犹大国发出警告和挽回的信息。在当时候，人不喜欢听神的话语，先知却是23年以来每天从神那里领受话语，23年以来不停地向百姓去传讲。可是以色列人终没有悔改，结果以色列国步向灭亡。耶利米先知有另外一个称号，大家叫他是流泪的先知。他为他的百姓流泪祷告，他为他的国家伤心痛哭，因为他向君皇官长百姓宣讲神的话，要他们离开恶行，可是他们终没有悔改。他甚至被同胞掌掴讥笑拒绝，下在监里。最终他亲眼看见 南国被巴比伦所灭，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今天我们读的耶利米书第29章，是他写给在巴比伦里面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一封信。这一封信保存得非常的完整，第1到3节就讲了这一封信的背景。让我们先读出1到3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以利亚撒和希纳加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贾尼撒王的。耶哥尼亚，这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约雅金，他做了3个月的皇帝就被废去。第一点我们先看，就是为城求平安。当时候我们看见大以理先知、以斯结先知，他们都是被掳到巴比伦，而耶利米先知他是选择留在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些那时候贫穷的人。被掳去的通常是一些有手艺或者是很聪明，好像大以理有才干，是皇室贵胄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是逼不得已才离开他们的家园，他们失去圣殿，被掳到一个异地，在那里言语不通，又有文化的障碍，面对突然改变的失落，当时许多人会问，到底我是谁？我在这里要做什么？因为我自己原有的文化、礼仪和传统，在一个全新的地方，渐渐会被取替、消失、被同化，失去自己原有的身份，甚至是信仰。到底在这个时候，对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我们可以从神对他们的吩咐来学习什么是最重要的。请一同读出4到7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自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好，我们看5到7节，这3节里面就有12个是命令的动词，黄色字的就是命令语气的动词。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巴比伦，这些命令是什么意思？5到6节，这里提到，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就不是搭一个帐篷，随时跑到，乃是要看这个地方为你们的家，投入这里的生活，安居下来。或许犹太人并不喜欢，他们是逼不得已才被掳离开他们的家园。不过神说，这是我为你预备的地方，你要留下来。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就是你要勤劳的工作，自食其力。第6节，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自减少。 生养众多，我们是知道在创世纪神对人类的祝福，现在他们在巴比伦，神仍然要祝福他们，不止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儿女，他们儿女的儿女都要祝福。这是表示他们最少留下来要多少代？三代。时间不短，他们要生根建造，安居乐业，在社会中做一个有意义的公民。犹太人心里面一定会问，这怎么可能？这样的巴比伦人这么野蛮，毁灭了犹大国，又破坏我们的圣殿，使我们失去我们的家园，我们的亲人失去敬拜神的地方，我要看这个地方为我安居乐业的地方，有可能吗？的确，这一切的命令对犹太人来说非常的困难，因为犹太人对地的观念非常的强。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应许他们得到迦南地，现在他们被逼离开神的应许地，去到仇敌的地方，那是多么的无奈。现在神又叫他们要安居下来，建造房屋，盖房子，娶妻生孩子，不但如此，还要为巴比伦求平安，为仇敌祈求平安，更是难上加难。以色列人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耶路撒冷 Jerusalem 本身就有平安这个意思，在耶路撒冷可以求平安，现在我们都不在耶路撒冷，那还可以求平安吗？神还会赐平安给他们吗？二十九章第七节，请一同读出。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得得平安。平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shalom， 这里出现了三次。它不单只知道没有战争、风平浪静的心境，还包括了属灵和属物质里面都是蒙福的状况，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道德、属灵的层面，都因为从神而来的赐福，使所有不利生存的因素改变为有利起来，使一个快乐存在的条件都具备了。所以 shalom 这一个字远超过中文说的平安这个意思，如果在广东话来说就是搞定顶塞。以色列人有圣殿可以求平安，现在没有圣殿，他们在巴比伦还有平安吗？原来神不限制于耶路撒冷，他们不要以为没有了圣殿就没有神，就不可以敬拜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所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无论他们去到哪里都要向神祷告，为他们所在的地方向神祷告。巴比伦有平安，他们就有平安。这对犹太人来说是颠覆性的思想，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自己是属于什么。就是在这里，巴比伦这个地方，原来都可以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成为他们安居乐业的地方。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在课室里面，有一个学生向同学传福音，可是同学听了，就嘲笑他，然后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写了啊，可以看那个投影片哈 ，God is。Nowhere， 没有一个地方有神。God is nowhere。那个基督徒的学生看见了，他就走出去，在黑板上稍微改动了一些。God is now here。现在神就在这里。的确，有时候我们看见生活里面，上帝好像不在。上帝，你在哪里？ 原来神就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叫上帝来见我，上帝就在这里。我们今天需要有这一份的洞察力，就是要留意察觉神在我们当中，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在我们的社会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医院、老人院、学校，或是你不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地，那个地方原来是神差派你去的，有神赋予你的意义和目的，神要使用你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29章第4节我们可以看哈，这里说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第7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20节，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难民和战俘是被神差派的，他们是有使命的。原来他们去到那个地方，虽然他们不喜欢，也未必一辈子要留下来，但是此时此刻的确是神差派他们去，要他们留下来带着使命。另外一个原因，他们去到巴比伦也因为以色列人的过犯，他们不遵守神的约，去敬拜侍奉偶像，结果神透过历代的先知，包括耶利米，劝谕他们要悔改，否则神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罪恶，他们要被列邦去管教，被仇敌打败。巴比伦我们可以说是神手中的杖，为了要管教以色列人，也是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犹大国被巴比伦打败，被掳到仇敌的地方，其实犹大人也知道是自己不好，自己得罪神，但是他们仍然觉得巴比伦人比他们更糟糕，他们讨厌巴比伦人，他们觉得巴比伦人举止野蛮，巴比伦人拜偶像比我们更厉害，我们又不喜欢巴比伦的文化和学校，如今我们被困在巴比伦，真的很想快点要 逃走，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我们的国家，难道我们要死在这里？这实在太不公平了。当他们这样想，他们很自然会有一种自怜的心态，每天生活都会愤愤不平。这个时候假先知就说话了，他说了一些很动听的话，我们看28章1到4节，请一同读出。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以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假先知也是奉耶和华的话说，去带来一个很好的消息，2年之内你要回家，问题很快解决，放心，平安，没有问题的。如果假先知这样说，百姓听起来开不开心？很开心，每天快点，随时要回家的心态。结果他们就不能脚踏实地的生活，也不能投入与人建立关系，在巴比伦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 这么快我们要回家，还不如现在放纵自己，随意生活，想怎么就怎么，还要遵守神的律法做什么？所以神给他们，我们要学的功课也很容易啊。现在灭国，两年后就复国，哇，事情过得这么快，太快了，太轻松了。耶利米书29:8-9，神这样说，我们一同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原来耶和华没有打发这些假先知。我们要需要在这个时代真正用神的话语去听清楚，分辨真理，好好读神的话，认识用真理去分辨时代的声音，按照圣经的立场去明辨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神过去所做的事情，还有圣经里面神将来应许要成就的一切，去理解此时此刻发生在我们周边所做的事。许多时候我们发现事情都不在我们掌握之中，不在我们的计划的当中，我们的恐惧，我们的不安，会影响到我们所看所听所判断所理解的事。特别在不理想的环境的当中，我们很想听到自己喜欢听的话，看自己想看的事情，或者坐在一边一直的自怜自怨，什么都听不进去。耶利米这一封信就是对被掳 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他们做出选择，选择继续注视不如意的环境中自怨自怜，还是选择要好好的活下去，过每一天的生活，踏实的寻求神，仰望神的心意。可能在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里，我们有类似的体验。好像这一个科目不是我想读的，是我妈妈帮我选的，这个工作也不是我想做的，反正没有其他工作，我就暂时做下来。我们会说，我不想留在这里，我不喜欢这些人，我不喜欢做这个事情，你还要我跟这些人打交往，跟他们传福音做朋友，不可能吧。也许现在的确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心目中所理想的事，只是暂时性的，但是这不代表是偶然发生的。我们许多时候以为自己走了冤枉路，以为这不是自己要投入工作读书生活侍奉的地方，也不会与人建立深入的友谊。可是原来有神的地方，哪里都可以成为圣地，哪里都可以成为牛奶与蜜之地。有神给我们的使命，有神给我们要学的功课。许多的内地生来到香港，我们知道他们来了之后有机会听福音信耶稣，也有些去了北美、欧洲、澳洲其他地方信主。当然呢，他们出发去外地读书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要听福音才去的，是吗？就是为了学业。可是去到那边就有机会听福音信耶稣。好像最近我们听见 Simon 遥遥有接受访问啊，他们来到香港能够有机会听福音，还有其他很多人去到外地有机会信耶稣，他们带着使命回到他们的老家跟家人朋友传福音。基督徒我们可以说没有难民，只有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有神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一生都是在神的手中。无论今天的遭遇是逆境还是顺境，都有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我们可以问神啊，你要我们在这个时候学什么功课，做什么事情， 要我们如何为主的缘故好好的活出每一天，在我们身处的处境里面活出神你给我们的使命。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心寻求神，让我们读十到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信仰的层面，其实我们也承认我们是寄居的，虽然我们不像以色列人被掳到一个地方，但是历史来，人类的历史见证了人类也是在不断的迁移的一个群体的生活。人离开自己原有的地方，为了更好的生存环境，为了逃避战争，更好的将来，一家大嫂，一家大嫂经过千辛万苦，从不同的地方去找安居的地方。好像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而早期的以色列群体，他们都是过了一个曾经寄居在异地的生活。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都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香港，是吗？或许是因为读书，或许因为工作，我们都来到香港。有哪一位不是在香港土生，就是出生的，可不可以举手？哇，大部分都是啊，我也不是哈，我是在广州出生的。就算在香港出生的人来说，好像我老公，其实他的上三代都不是在香港出生的。许多人都是因为战争逃难，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香港。慢慢的，我们这一些在香港出生的就变成了原居民。其实这一种迁徙的活动仍在进行，好像最近不少人移民，因为工作读书的缘故去到外地，欧洲、北美那些地方。总的来说，我们都很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成为寄居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也会随着这些的环境的转变而有影响。到底在当中有什么，我们在转变里面有什么是不变的呢？我们看二十九章十到十一节。这里耶和华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好，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指望，他们的盼望是在于神，神的应许，一切都会改变，唯有神自己不改变，还有他的应许必会成就。神有他的计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和巴比伦这个地方。虽然以色列人当时听了未必明白，但是他们只要相信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他所做的是出于爱。就是我们今天遭遇外在的环境无论如何，我们信得过神，环境不如意，神仍是慈爱的，神的话语不会改变，他的爱也不会改变。外在许多事情看起来不可能是这样，但是神仍然会成就他的应许。当 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七十年后要回归。其实当时候巴比伦是非常的兴旺，国家非常的强。七十年后巴比伦会灭亡吗？巴比伦有可能给以色列人回去老家以色列地吗？人看来不可能，但是上帝却是真正如此的成就。以色列人七十年过后，他们对神的信心练尽了，两年做不到，七十年一代两代三代，他们最后知道耶和华是神，唯有单单侍奉敬拜独一的神。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失去自己的信仰和身份，在考验和困难的当中反而练尽了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学习更诚心寻求神，重新修复他们与神的关系，发现神话语的宝贵。纵然以色列人失败了，神却没有令人失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等候盼望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不是一两天的等候，可能是一两年的等候，十年八年的等候，你会做什么？其实我们都很怕等待，因为等待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很无力感，什么都不能做，很不安，很恐惧，因为不确定，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每天都在转变。我们就喜欢将事情排得满满的，十分努力的去达成自己的目标，忘记了依靠神。所以我们喜欢生活很忙碌，为自己的时间表安排的满满的，工作还要进修，进修还要加班，加班还有很多事情要计划，所以每一个日子我们要活得充实，有目标要达成。就是好像放假的时候我们也不放过时间，我们通常去旅游会怎么样？一天去好几个景点，满满的，反正呢去少了一点就好像吃亏了，哎，这趟旅游就白费了。有时候的确我们会走得太快，事情做得太多，使我们没有察觉到神在当中。就好像上次 Keith 传道讲到，神不在大声 狂风之中，却是在微小的声音中向以利亚去显现。我们忘记去停下来去听那微小的声音，原来在越忙碌的时候，越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去在神的面前去寻求他，专心的寻求他。不单只是一个人去寻求，我们是整个家庭去寻求，整个教会去寻求神。我们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我们寻求神就必寻见。无论在任何的处境，神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没有留意到，没有察觉到他的同在。来，二十九篇十二节，我们看一看，你们要呼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应允这一个字，我们看有一个 PowerPoint 叫应允，它原文是要什么？什么？其实它是听的意思，听和听见，就是我们向神祷告，神必会听见我们每一个的呼求，每一个的祷告。十三节，你们寻求我，若遵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人的责任就是专心的寻求神。专心这一个字，其实其他的经文出现，它是有尽心或是一心的意思，英文就是 all your heart， 全心。祷告就是完全的交托给神，祷告不是有一个特殊的力量，你祷告完了，哇，神就满足我们每一个要求，什么都可以，没问题。就好像亚拉丁神灯里面的灯神，你祷告了他就听，听了就会做，这样的话他是我们的仆人，来服侍我们，成就我们的愿望。祷告是学习什么？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将我们的事情按神的心意去成就，我们要聆听神的心意，去等候他要成就的事情。 以色列人全心寻求神，神就恢复他们与神与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从苦境中转回，带他们重回家园。弟兄姐妹，最近你为什么事情去祷告？我们相信最近大家都关心香港社会的情况，我们有教会的祷告会，也有团契的祷告会，有小组的祷告会，一起为香港去守望。神叫以色列人为自己祈求以先，就是十二十三节，就是我们祈求以先。第七节他们说是先为巴比伦城去求平安。第七节那里说，你们为巴比伦城求平安，巴比伦得平安，你们就得平安。原来我们的平安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的平安息息相关。耶稣也教导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他会按我们的需要供应我们。所以在每天我们祷告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定我们的优先次序。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准，通常我们一般都会自己的事情祷告，为身体、为健康、为孩子、为工作、为自己的学业、朋友，我们忘记了神的国、神的义，忘记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原来跟我们的福祉是息息相关。我们要看是不是将神凡事放在首位。如果我们将神凡事放在首位的话，很多事情结局会非常的不同。有一个非洲东非的国家乌干达，有没有人去过乌干达？可能没有，我都没有哈。啊，这个国家它是一个气候宜人、矿产丰富的一个地方，曾经被誉为非洲的明珠。30年前，乌干达这个国家，它的艾滋病的比例超过25%，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艾滋病。1962年到1986年14年以来，他们的这个国家战火连连，14年以来换了10个总统，一个比一个残暴。其中一个总统叫阿米，这个总统非常的残暴，他将回教回教列为国家的宗教，结果呢就残杀了30万的人民。这个亚敏的总统他是拜魔术的，所以呢国家里面邪灵巫术普遍。当时候基督徒面对很大的逼迫，很多的牧者被关在牢里，也被残杀，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少，教会中如果有5个基督徒呢，那个是非常兴旺的教会了。所以当时候联合国组织就公布乌干达是全球被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并预计乌干达在1997年会灭亡，就是没有了这个国家，并且1/3的人口会将饿死。30年后的乌干达，现在基督徒比例是85%，神迹奇事异能遍布全国，许多政府、军队领袖、企业的领袖都信主，有基督徒被选为总统，更将国家奉献给神。艾滋病人被医治，2012年，你猜他的艾滋病的比例是多少？之前是25%，现在呢？少于5%。这一切是怎么做得到的呢？原来背后有一段的故事，这是在被逼迫最黑暗的时候，基督徒不可以公开聚会，他们就逃到树林里面去祷告、去聚会，是24小时的祷告，就是接棒的祷告。当时候带领这个大复兴祷告的是一位穆约翰牧师，他分享到突破性的转变在于建立祷告的祭坛，就是建立个人、家庭、教会的祷告祭坛。不论在什么的处境里面，每个人都要保持祷告的生活，有一颗随时愿意放下自己去与神沟通的心智和习惯，建立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生活网络。 接着同心合意为乌干达这个国家祷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从乌干达的教会看重寻求神的心意开始，为逼迫自己的国家去祷告。乌干达全国的人民经历了神大能的作为，基督徒也经历了个人生命与国家是息息相关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社会的纷乱和需要，我们需要建立祷告的祭坛。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我们刚才也说到教会里面有正式的想法立场表达，我们可以聆听，我们需要尊重，但是不可以缺少的就是祷告。不同的政治一起祷告，不同的想法一起祷告。我们需要寻求神，不是一个人单单听自己的声音，也听听其他人的心声，他们的想法。因为神是一个很包容的神，可以在巴比伦为以色列人求平安，也为巴比伦城求平安。愿意我们今天就立志有回应的行动。我们看一个恩福家，你们知道恩福家有祷告会吗？其实有两个祷告会，一个是上一个，是不是有个教会的祷告会开始。我们恩福家是有一个每个月第二个主日下午，对了，我们每个月第二个主日的下午2:30就在这里14楼有恩福家的月祷会，这是为恩福整个教会去祷告。另外默想祷告会就是每个月第四周的周三晚上7:30在18楼有祷告会。这两个祷告会呢都是广东话的，那如果你是想参与普通话的祷告会呢，我们就下一个，其实我们每个主日都有的，今天早上9:30就有在停车场里面的祷告室，我们每个主日都有祷告会，是普通话的祷告会。7月份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模式，我们第一周就为到国家世界和社会祷告。我们刚才看见的，我们的福祉，个人的福祉与国家社会是息息相关，不能够单单为自己祷告，我们要为在位的万国万民去祷告。第二周我们就为教会和普通话的团契去祷告。第三周呢，我们就为差权和宣教士祷告。我们有地上的国，也有天上的国度，两个国度我们就愿神的旨意降临，愿神的国度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呢，第三周我们就为到差权宣教士去祷告。第四周呢，我们的校园事工团契去祷告。第五周呢，我们就为有经文的默想祷告会。当中有参加过普通话祷告会的可不可以举手？曾经参加过，那非常好，鼓励大家继续来。没有参加过的呢，鼓励大家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从祷告去寻求神，看见等候上帝的作为。我们需要全心的寻求神，让圣灵赐给我们有一个洞察力，在祷告的里面聆听神的声音，按神的话语去分辨时代的声音，不是听人的声音。人有很多声音，很多立场，很多看法，我们可以听，用什么去分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每天要读神的话语，等候神的心意，好好的活在当下，活出神的心意。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比一切外在的环境和势力都重要。神掌管一切，国度的兴衰，历史的发展结局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在世界的变幻转变中，神有他绝对的主权，我们尽力做好，事情成就的不是我们，是神自己。让我们一同的祷告。神啊，你是昔在、今在、今后永在的神，历史万有都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您，你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的先知告诉我们，就算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候，都有你的同在。 我们都可以去依靠你，信靠你信实不变的爱和话语，这是我们最稳妥的。也求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心，当我们有不安、有恐惧、有彷徨的时候，让我们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带到你的面前，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寻到亮光，听见你的心意，并且圣灵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在你的里面有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自由的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就是好像以色列人纵然不是在耶路撒冷，在一个可能自己不理想的环境里面，但是原来神你给他们有使命，你给他们的祝福不会改变。同样我们相信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你仍然要赐福你的教会、你的子民，你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使命，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岗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要忠于你所托付的，明白你的心意，靠求圣灵给我们有个明辨的声音的一个智慧，分辨时代的声音，以致我们能够认定你是我们唯一侍奉敬拜的神。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